好的，那么在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中国外政的两个热点，一个呢是中国进军南海成败得失如何计算，另外呢是港台渐行渐远，北京呢是否应该反思，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12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2016年中国对外政策的两个热点，一个呢是中国挺进南中国海造成的紧张不断升温，从填海造岛、反击国际仲裁，到部署军事设施、捕捞美国潜航器，中国在南中国海似乎步步紧逼，不断试探国际底线。另外一个热点呢是中国和台湾、香港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北京在经贸方面不断的施压，川普挑战一中政策之后，中国立即给台湾下马威，不仅派遣军机绕飞台湾，而且呢促使圣多美和台湾断交。在香港方面，一年来香港政坛震动频繁，北京呢不断的发出矛盾的信息，港独成为思潮，这些呢都引人注目。那么中国在南中国海步步紧逼，成败得失如何呢？美国新总统川普会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针锋相对呢？台湾香港民心与大陆越来越分离，给北京带来什么挑战？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那么2016年呢对外方面中国最大的动作呢似乎就是在南中国海，从填海造岛到部署军事设施以及捕捞美国潜航器，中国呢似乎步步紧逼。那么陈破空先生，我想首先问您，您认为呢这些透着霸气的动作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并不在乎与国际社会撕破脸皮公开对立？那么中国政府究竟有怎样的打算？那么中国呢在南中国海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2016年中共在南海的扩张看上去大有斩获，这个撞击越南的渔船，抢攻这个菲律宾的岛屿，或者尤其是啊那个填海造岛，建了7个人造岛，可谓中国速度、中国气迹非常的快。那么这个奥巴马政府是软弱，步步的退让，围而不打，只是这个就是重返亚洲，但事实上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那么中共是胆子越来越大，铤而走险。但是年中国际仲裁法院给了一个仲裁，让北京方面全面那个败绩，这对北京来说是当头一棒。之后呢，北京稍微变得低调了一点，但是北京的做法呢，实际上是给自己啊作茧自缚、骑虎难下。因为当他发现他在南海这么紧逼到这个程度，当他要跟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时候，他就必须从原先的南海主权立场上后退，比如说跟菲律宾改善关系、跟越南、跟马来西亚改善关系，他就必须把原先的主张往后退。实际上，按照国内那个毛左派或者是五毛党的说法，这又成了一种卖国，说让他骑虎难下。那么到了岁末的时候，中共又采取了个动作。就是所谓的潜航器事件。这个潜航器事件，中共说成是捞捕、捕捞，奥巴马政府说是拿走、取走，川普说是偷窃。我看这些说法都不对，是中共抢走、抢夺、抢劫美国的东西，而且跟2001年那个南海撞击，跟2009年那个无暇号事件还不一样。那个是在中国的经济专属区，当时中国还引用了这个叫做什么来海洋法、国际海洋法公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么这一次发生在菲律宾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距苏比克港只有50英里，也就是中共是第一次主动出击，主动到别的海域，而且抢劫美国的财物，扬长而去，并不是什么随意拉走去识别。说这样的情况下逼到了家门，中共是如此的狂妄、如此的大胆，而奥巴马政府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懦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已经在步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苏联的后尘。当时的纳粹德国到处侵略，美国忍让、英国忍让，当初的日本军国主义到处的扩张，然后最后打到了美国的家门口，又打到了珍珠港，把美国的门牙都打掉，美国才还手。当年的苏联把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周围的国家吞并，组成庞大的帝国，最后是进军阿富汗。 这不可一世，在世界上最后到了里根总统时代才以星球大战的方式这个拖垮苏联，说今天中共所作所为不过就是重复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前苏联的覆辙，挑衅国际社会，最后是找死。他在给那个奥巴马一个送别礼，给川普一个下马威的时候，埋下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对立激烈冲突的火种和种子。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程晓东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这个陈伯坤先生谈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他2016年在南海呢可以说是大有斩获，但是呢如果站在这个国际的眼光来看呢，这些动作的话呢对中国本身的这个形象以及他在国际上的这个跟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来说呢，他的这个得失胜算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计算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国际社会所谓负责任的成员，原因很简单，中国并不认同国际准则和国际公认的一系列价值观。他奉行的其实是刚才前面几位嘉宾都提到过的二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就是强权政治。这里就是两条，第一条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第二是能花钱买的我就买来利用。当年日本大日本的帝国在太平洋地区就使用了所有的这两方面的手段。那么今天中国为什么不怕得罪周边国家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经济目的是经常中国媒体会宣传的，说南海有大丰富的资源，其实那是胡扯。南海没有什么资源，南海只有在靠近越南的浅海地区有一点小中小规模的油气田，而在南海的绝大部分海域没有任何油气资源，也就是说经济上没有价值。那么既然没有价值，中国政府为什么还那么着力去做？它基本目的是军事目的，而目标是美国。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在东海和黄海都不具备活动空间，黄海太浅，东海呢太暴露，它希望能在南海的深水海域这个有一个隐蔽的空间。那么这种空间呢可以让中国随时对美国构成核武器发射的威胁，这是中国的真正的目标。因此他需要造人造岛，想把南海变成他的内海，这样他的核潜艇在里面藏着，别的国家没有办法发现，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国际上炫耀武力，施加压力。
好，谢谢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这个演播室的这个我们的王先生，对不起，就是刚才程先生谈到，就中共呢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做法呢，完全是二战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强权思想在作怪。那么这个我们联系到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姿态的大转变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共的这个强权思想呢起到了这个直接的作用？那么这样一个作用呢，是否会改变今后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呢？
中国虽然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但中国从来不属于所谓的海洋文明，它主要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江嘛，是大陆文明的。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在南海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扩张的这态势啊，实际上是告别了所谓的传统的大陆和大河的文明，但是它不是走向海洋文明，它是走向海洋霸权。这个是整个的习近平集团整个的世界战略部署的必走的一步。因为中国东南的近海的这个要寻找一个突破点，要么就是朝鲜半岛附近，要么东海，要么台海，要么就是南海。那么现在选择南海，南海的这种对抗性，它的假想敌不是假想敌，真实敌人肯定是美国，这是头号的东西。最近呢，这个中共在南海方面呢还是得手，就是杜特尔特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新的总统，左派总统哈，在这个10月17号访问北京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在南美的这个 APEC 会议上面公开的说，他支持由中国和俄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的新秩序，要中断跟美国的经济的传统的经济和军事的这个联盟关系。1898年以来，西班牙战败之后，菲律宾就一直是美国的这个盟国，没有美国的保护，菲律宾早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殖民地了。但是这个杜总统啊，改变了这个状况。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个金钱的外交、利益的诱惑和军事的威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南海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不要忘了，就是 美国在西整个太平洋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有它的坚定的盟友，那就是日本、韩国，还有应该说还有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多个国家。尽管杜特尔特反复跟美国反复，我觉得他恐怕还要反回去。结果他反复了，他不足以改变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的整个的战略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态势和力量的对比。但是呢，中共已经走出去了，而且主动的捕捞了这个所谓潜航器，已经主动走出去了。中美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对峙，甚至走向战争状态，现在看来已经是个时间表的问题。我再特别强调一点，习近平要真正的成为中国的毛泽东之后的一个第二毛泽东第二世啊，他需要一场战争。这个战争当然是可控的，是必赢的，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那么现在选择什么地方，南海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角力点。
嗯，那么王先生看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火爆的。那杨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刚才谈到呢，就是陈伯鸿先生也提到了，这奥巴马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尤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是非常的这个隐忍。那么尤其从这次这个巡航器被捕捞的这个事件来看，您看就以后川普上台之后呢，他的这个政策会不会导致像王先生刚才所说的美中之间是必有一战，这个结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嗯，对，这个必有一战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就慢慢的分析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这个设想。那从奥巴马来看呢，奥巴马上台以后，我们知道他首先采取的一个这个立场，对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独裁者采取的立场就是绥靖主义，然后道歉啊，这个美国以前管太多了，如何？所以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恐怖主义和这个独裁者们看出他这个心思，然后就是开始了采取了非常这个强势的一个态势，包括中国。在他第二任期的时候，他发现了问题。实际上，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重返亚洲的那个计划就在他办公桌上，他给推到一边没有用。在第二任期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了，他必须这个采取重返亚洲的战略，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南海，咱们就说南海这个地方，所有对南海的各个礁岛啊，有这个领土领海主张的这些国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圈地运动。尤其是中国，谁先抢了就是谁的，啊，那中国因为体大力强，那他就这个占了先机。实际上在这几年内，他抢的很多。这样就像我们两个人有10块钱的利益，有9块攥在我的手里，我当然占优势，你必须用其他利益才能换到我让步。所以这是中国现在目前占的一种优势。如果没有美国的问题，那中国可能在南海就这个霸权就这个得逞了，但是偏偏有了美国问题。当然，他在南海的有一个控制航海的这个，然后来控制整个这个局势的那个战略意图，这个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可能不介入。就是说，因为有了美国，所以他这个战略不能完全的实施，中美的冲突在所难免。现在我觉着呢，但是走向战争仍然是一个疑问。因为什么呢？打仗打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打的更是内政啊，人心、外交。在内政、人心和外交上，中国现在是它的弱项。这个战端一起，它就引发的是一个全面的这个政治地震。全面的政治地震把谁能震掉，谁都不敢讲。我不敢保证习近平认为这场地震，这个中国的政权不会被震掉。所以呢，我觉得恐怕走向这个战争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疑问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中国会采取一些，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个端倪了，就是像这个抢一个这个什么潜航器这样的，然后骚扰一下子，围着这个台湾这个岛这个飞行一下，进行这种骚扰这个冲突。小型冲突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界疲于奔命，啊，因为本身美国的这个外交界，以前的外交的这个建制派就和川普有很多的冲突。如果这些外交人员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非常的这个难以处理，疲于奔命，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民意可能也会有反弹。 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可能未来要用的一个策略。
嗯哼，好，谢谢杨先生。王克先生，我想还请您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关于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这个奥巴马政府他的这个政策的软弱性呢是有一些这个抨击的。那么我想问你，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评论在说呢，事实上呢，这奥巴马他上台之后呢，他的外交政策是对他的这个前任，也就是这个布什的激进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补充。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是不是说这个奥巴马政府并不是因为这个出于恐惧中共政府的这个强硬呢而做出让步，而是说呢他们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这个境界上来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嗯、
我有点这个困惑，就是这个川普的从反这个全球化，从全球的战略方面的退缩，怎么可以跟习近平这个蓄谋已久的向全球扩张的这个态势相平衡呢？怎么可以和希拉里到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的战略相平衡？这个刚才燕里也说了这一点，就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意，而中国人的中国共产党啊，67年以来统治了三代中国人，这个三种中国人的狂热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这是恐怕是北京的一个拿手好戏。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很难理喻个人主义的，美国很难理喻中国这种民粹主义。第二呢，就是中国我们更宏观一点看的话，中国的南海的扩张实际上是中国的古老的帝国和那种朝贡体系的一种现代的翻版，它不接受整个西方的条约体系，用朝贡体系把南海、东海、这个台湾海峡看成自己的内海，看成自己的固有的不由分辨的一个所谓的领海、领土的领空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主权的意识，这个也是跟奥巴马也好、川普也好，那些美国的政治家们恐怕很难理喻的东西。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强横的哈，这么要不顾一切的要在南海甚至要在这个台海之间制造事端，甚至制造战端？这个也要多少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尤其中国历史帝国的历史，恐怕对美国人研判中国的形势，制造有关的对华的政策，恐怕是多少有点帮助的。
嗯哼，就像英语的这个俗语讲的，双方没有在一个页面上啊。那么好的，我们有一些YouTube 上的观众听众朋友呢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其中一位叫风林山火的这个网友呢，他向陈破空先生提问。那么他问呢，假设美共在南海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国境内爆发了村民、市民攻击了村官或者军人家属的群体性事件，共军会不会因此战败？陈伯宏先生，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嗯，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看到最近中共的军头放话说要把南海问题跟台湾问题一起解决，我就想到另外一句话，我说国际社会啊，应该把南海问题跟中共问题一起解决，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瘤。中共一旦在南海也好，在东海也好，在台海也好，真正驳火的话，我认为它是自取灭亡。因为我刚才讲了，日本军国主义、纳粹德国、前苏联的下场，大家都看见了。中共想恢复这些帝国的光荣，想重复他们没有未尽的事业，我想他依然会这个穷归于尽。中共之所以敢现在挑衅美国，他也吃准了美国是个文明国家，通常会隐忍，会这个在都会后发制人，不会轻易的动怒或者动武。中共绝对不敢欺负俄罗斯或者北朝鲜这种流氓国家，如果他敢对俄罗斯或北朝鲜，那是大大的冒险，恐怕要吃对方的赏来的一颗核弹。说中共没有这个心，所以我觉得美国最重要的是鉴别中共这种外强中干、设立内忍、欺软怕硬的无赖本质，一旦鉴定了这个，就不要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所以这个川普上任之后，我希望他吸取奥巴马的教训，奥巴马一上任就有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压住他，是牵制也是负担啊！这个始终党好好先生，川普上任之后啊，应该记住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在关键时刻给中共一个致命的打击。局部战争也好，这个区域化战争也好，美国都不在话，中共是完全是美国的优势是压倒中共的。而且我以前就讲过，我出版那本书《假如中美开战》，我一再讲一个结论，就是 此摊牌不如早摊牌，等中共还没有武装到跟美国抗衡，核武库还没有美国这个庞大，美国应该压倒它，解决它。如果说你拖得越久，你的那个优势就越少。而且我在这个书中还再三讲一个结论，这不是中国威胁，这是中共威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这就回到刚才那位听众的提话，当中共在外部战争开始的时候，文明世界开战的时候，那中国人民就对这个独裁政权开战。我想内外两场战争能埋葬这个世界的毒瘤，埋葬这个欺压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独裁政权。
好，谢谢陈伯鸿先生。那么还有一位叫做周凯林的观众，请我们说一说雷洋案件。那么刚才的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外一位觉醒的观众呢说，虽然现在福建广东一带没有雾霾，但是中共呢会不会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他的强权权势呢，来强行让那些雾霾污染呢这个南迁到中国的这个南部地区？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出了问题，那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